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5年3月20日周四，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鲍威尔表示今年通胀回落进展可能会推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经济增长和消费者支出略有放缓，就业状况良好，但通胀开始上升，今年进一步的通胀回落进展可能会推迟。在被问及特朗普政府的进口关税及其对通胀的影响时，他表示目前很难从数据中分析出关税对通胀的影响有多大，但显然很大一部分影响来自关税。他还指出短期通胀预期也在走高。当地时间3月19日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电视讲话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美国航空母舰杜鲁门号及多艘军舰，并表示这是72小时内胡塞武装第四次以这艘美军航母为目标发动打击。 TMO Group 的分析师蒙内利在一份报告中说，美联储会议上可能出现政策调整的是量化紧缩计划。最近的会议纪要强调，由于迫在眉睫的债务上限问题，未来几个月外汇储备可能出现大幅波动。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连跌第三日，因海甲型船和巴拿马型船需求疲弱。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下跌13点至1637点。Binco 航运分析经理 Philippe Gouveia 表示，波罗的海指数与上周相比似乎有所走弱，原因是海甲型船市场较弱。据市场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已在加沙地区开始针对性的地面行动。美联储传声筒 Nick Timiraos 新的经济预测显示， FOMC 19位决策者中有11位预计美联储今年将至少降息两次，这一比例低于去年12月的15位。同时他们预计今年的通胀率将从1月份的 2.5% 升至 2.7%。 鲍威尔说，这实际上是由于即将征收的关税，降低通胀的进展可能暂时被推迟。美联储 FOMC 声明以 11-1 的投票比例通过，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25% 至 4.50% 不变，理事沃勒投下反对票，其倾向于继续以当前速度缩表。声明中不再称风险大致平衡，提及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已增加。美联储传声筒 Nick Timiraos 置评美联储经济预测，官员们下调了对 GDP 的预测，上调了对通胀和失业率的预测。但是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经济的下行风险，而且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对失业率和通胀的预测存在上行风险。鲍威尔表示，经济强劲，放缓缩表是技术性决定。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的经济强劲，放慢量化紧缩的步伐是一个技术性决定。鲍威尔称，他目前正在评估经济数据，虽然最近的数据显示消费者支出有所放缓，家庭的不确定性加剧，但他补充称，这是在近几年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出现的。鲍威尔还表示，劳动力市场状况依然稳固。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央视记者近日从四川省自然资源部门获悉，四川青川毛湾里锰矿普查项目取得重大突破，探获锰矿资源量 606.7 万吨。经过长期勘探，毛湾里锰矿普查项目在普查区内探获锰矿时推断资源量 462.8 万吨，同时在该普查区与南岭采矿全区之间的空白区估算锰矿时推断资源量 143.9 万吨，总计 606.7 万吨。近期，澳大利亚西部哈莫斯利地区新发现全球最大铁矿床，储量高达550亿吨，按当前的市场价格计算，估值约 5.7 万亿美元。这一发现可能对全球铁矿石供应格局产生影响，并对主要钢铁生产国的采购策略和成本控制带来新的变量。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塞茹尔内周三表示，欧盟将收紧钢铁进口配额，从4月起将进口量再减少 15%， 此举旨在防止廉价钢铁在美国征收新关税后涌入欧洲市场。欧洲钢铁生产商警告说，欧盟有可能成为从美国市场转移过来的廉价钢材的倾销地，这可能会使欧洲的工厂倒闭。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马来西亚棕榈油局网站周三发布的通告中显示，维持4月份毛棕榈油的出口税率为 10%， 并提高了其参考价格。 马来西亚计算出四月份的参考价格为每吨 4547.79 林吉特，而三月份的参考价格为每吨 4390.37 林吉特。3月19日，巴西地理与统计研究所 IBGE 在一份报告中称，预计巴西今年棉花种植面积为 209.1974 万公顷，较上个月预估值上调 3.2%， 较上年种植面积增加 0.2%， 产量预估为 902.7745 万吨，较上年产量增加 1.8%。 巴西帕拉纳州农业经济厅 DARO 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本周早些时候，帕拉纳州 2024-25 年度大豆收割面积已经达到总播种面积的 81%， 较之前一周提升了9个百分点，部分地区降雨限制了收割工作的推进。 Darrow 的专家预测，帕拉纳州第二季玉米产量为1590万吨，而上个月的预测值为1553万吨。 Darrow 估计该州第二季玉米已种植 91%。巴西植物油行业协会 ABIO 将 2024-2025 年度大豆产量预期从 1.717 亿吨下调至 1.709 亿吨，并将本年度大豆压榨量预测维持在5750万吨，将本年度大豆出口预测维持在 1.06 亿吨，将本年度豆油出口预测从110万吨上调至140万吨。因国内需求疲软，巴西全国谷物出口商协会 ANEC 基于船运计划数据预测，3月16日至3月22日期间，巴西大豆出口量为 433.13 万吨，上周为 315.21 万吨，豆粕出口量为 74.05 万吨，上周为 36.7 万吨，玉米出口量为 9.55 万吨，上周为 15.5 万吨，小麦出口量为 3.69 万吨，上周为 6.91 万吨。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日本石油协会 PAY 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15日当周，日本商业原油库存较之前一周增加115万3378千升至1101万4017千升。日本汽油库存较之前一周下降16541千升至147万6839千升。日本煤油库存较之前一周减少11万1623千升至133万1160千升。日本炼油厂可操作产能利用率为 88.2%， 之前一周为 90.2%。 据隆重资讯，截至2025年3月19日，中国甲醇港口库存总量在 80.01 万吨，较上一期数据减少 11.1 万吨。中国沥青炼厂的产能利用率为 27.2%， 较前一周下滑 1.0 个百分点，而沥青周产量达到 47.0 万吨，环比增长 3.7%。 据国家发改委公告，自2025年3月19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280元和270元。据 SMM 获悉，自3月19日起，山东某大型氧化铝厂调整 32% 的离子膜液碱收货价格，在910元每吨的基础上下调30元每吨，即两票制出厂执行880元每吨，折百价约为2750元每吨。EIA 报告显示，3月14日当周，美国国内原油产量减少 0.2 万桶至 1357.3 万桶每日。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库存增加 174.5 万桶至 4.37 亿桶，增幅 0.4%。 3月14日当周，美国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进口 538.5 万桶每日，较前一周减少 8.5 万桶每日。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交通运输部办公厅等三部门印发2025年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实施细则，其中提到鼓励结合客流变化、城市公交行业发展等情况，合理选择更换的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辆车长类型，每辆车平均补贴8万元，其中对更换动力电池的每辆车平均补贴 4.2 万元，各地根据更新车辆和更换动力电池的需求情况和数量比例，自主确定更新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的补贴标准。赞比亚财政部长 Sitembiko Musokotwin 表示，得益于项目扩张以及现有矿场的产量增加，赞比亚铜产量从2023年的14年低位反弹。2024年赞比亚铜产量增加 12% 至82万0676 吨， 高于2023年的73万2583吨，当时创下2009年以来的最低产量。接下来就是夸夸七的盘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供应过剩加剧，氧化铝价格何时止跌？新湖期货分析指出，近期氧化铝期货价格持续下跌，价格持续下跌主要来自供应过剩带来的压力。年初以来，国内氧化铝新投产能超200万吨，虽然近期陆续有工厂实施检修压产，但实际减产产能非常有限，运行产能不断攀升，目前运行产能已上升至9100万吨以上，日均产量在25万吨水平。而消费端则无显著增量，下游电解铝运行产能仅微幅增加，以四川地区铝厂复产为主。此外，出口订单也因出口窗口关闭而明显下降。持续过剩状态下，氧化铝库存不断攀升，施压期限价格下跌。月内仍有新产能投放计划，而下游电解铝仍以小量复产为主。在无规模性减产的情况下，氧化铝供应过剩加剧，价格也难免继续下跌。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焦煤。焦煤刷新近八年新低，期限双弱局面短期或难改观。中辉期货分析指出，焦煤主联价格逼近1000元大关，刷新2017年6月以来新低。供应方面，春节过后焦煤产量底部回升，后市产量存在进一步的抬升空间，锰煤通关量近期有所下降，整体供应仍然充足。需求方面，随着焦煤价格不断下探，吨焦利润有所好转，焦炭第11轮降价部分落地，焦企利润或再次下行，对原料煤采购需求释放有限。综合来看，现货端供需矛盾突出，期限双弱局面短期或难改观。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